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现在主流的心理学都主张要爱自己，我们怎么样爱自己呢？会不会爱自己爱到自恋，超越对天主的爱呢？爱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特征，在这个若望一书提到天主是爱，所以整个基督信仰里面我们一定会谈到爱，也必须去认识爱。那爱这个词在今天是非常容易被各式各样的题材来讲，以至于有点泛滥了，我们对于爱这件事很容易扭曲它。所以我们必须在这边提出几点，在圣经的脉络里面，在圣经的脉络里面，爱有几个不同的字，有希腊语的 eros， 有 philio， 还有 agape， 这三个字在圣经当中都有出现过，当然它们的使用却有别。我们来认识这几个字。 Eros 的爱呢，是指的是一般好像肉体性的那种爱，比方说情欲上的那种爱啊，夫妻之间啊，看到肉体自然生物性的这种反应的这样的爱啊，驱使我们觉得他很帅啊，觉得他很漂亮啊，这样子的一种自然在身体中吸引力的这样子的一种产生的一种爱欲，我们说这个是 Eros。 那第二个就是 filio， 就是朋友之间、平面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爱，或者可以被称为友爱，这是可以是很纯的。那友爱呢，就我们通常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识跟理解，我们很多时候跟人相处也都是用这个友爱跟人建立很好的默契啊，很好的闺蜜啊，也是在讲 filio 的关系当中。那有一个叫 agape， agape 是基督信仰当中非常要记住的这个字，也是圣经当中在讲爱的时候最主要在描述天主讲的那个爱，也就是天主是爱这样的说法，那个爱其实是 agape 的那个爱。 agape 呢，这希腊语的爱呢，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这样的爱。这个爱跟 Eros 和 Filio 不一样，它超越这两种前面讲到的爱。那要怎么知道 Agape 的爱呢？最直接最直接就是天主对人这种不离不弃的忠诚的爱，也就是人不但在历史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啊，罪恶跌倒跟软弱，可是天主仍然愿意拯救我们，愿意接近这个破碎心灵的我们，要将他的爱带给我们，并且为我们赎罪，为了拯救我们。这种天主对我们那种忠实的那份爱啊，不是因为条件而产生的爱。什么叫条件产生的爱？比方说你要读书很好我才会爱你，你要买给我这个手机我才会更爱你，你要讲话都要记得要怎么讲，不要讲这个，要说这个，那我会更爱你。或者是说我可以考虑爱你，但你要保证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些用条件的方式来看的爱，我们在一般我们在世俗现在的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所以我们活着我们活着本来就会遇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当然是要条件啊，甚至我们会说我一直付出，那你对我也没有那么好，那我干嘛那么付出，我干嘛这样伤害自己，我是怎么样没钱没事吗？好，这个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很常听到的话语，这都是条件型的爱，条件当中来谈的爱。可是阿嘎贝不是这个意思，阿嘎贝是没有看条件的。所以你知道天主啊，就算人背叛他，天主对人他还是忠实愿意他的盟约，愿意拯救。我们从圣经就看到这样的例子，所以只有人自己离开天主，没有天主离开人这件事，是人自己以自己的罪恶跟选择来离开了光明之源，离开了光，而不是光要离开我们。圣经甚至有一段话说，天主让太阳向义人跟罪人照耀，也下雨水给所有的人。所以你看， 这个没有在条件的平面上来谈的爱，这个是阿嘎贝。那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了拯救人，不惜舍身为了罪人牺牲自己，他为了让我们这些活在罪恶痛苦当中，被欲望欲求，被仇恨嫉妒迷塞捆绑住的生命，他愿意为我们而死复活，如今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战胜超越这些，分享他的生命跟爱给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这种为仇人奉献到底，大家不要忘记他在十字架上耶稣也讲过，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这种没有谈条件，而是真真实实的为了爱而付出，这种是阿嘎贝的爱。所以当我们说天主是爱的时候，是指这样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楚的区分，我们不需要说人间看到的爱，所以天主是这样的爱，没有，我们反而会知道天主的爱是超越我们在人间经验到的那一种有条件式的爱。甚至说我们对父母对我们，我先不说，很多时候父母对我们也不一定都是有完全的爱，都有瑕疵的，人与人之间的爱都无法满全，我们总是在一些地方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情绪，也有自己的软弱。那可是呢，天主对我们的这个爱却是能够坚定而忠实，这个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天主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爱。所以当我们说天主是爱的时候，那个爱啊，是只有天主有这样的爱，而天主愿意赐给谁，愿意给谁这样的力量，那也就是看天主了。所以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指的是这种爱，不是指一般心理学主张的说爱自己的情绪，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选择，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爱，不是。基督信仰讲到爱的时候，是指的是阿嘎贝，天主这样的爱，是用天主这一般的爱来成为我们爱学习的对象，也成为我们爱所要趋向的目的，用这个阿嘎贝的爱来使我们了解到爱的目标就是在天主身上。所以在基督徒当中，对爱他不认为爱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肉体上的还是朋友中的爱，而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人间的爱，在想法上、态度上、在动机上，都要对齐阿嘎贝天主的爱来学习跟来领悟，并且来走向这样的爱。所以基督信仰中讲的爱是会挑战我们的生活，它会挑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要离开自我中心，要开始去把爱看向自己以及其他人。所以基督信仰当中，首先他的爱绝对不是要人自恋，不是爱人要人自恋。所以如果主流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说要爱自己，你可以去注意看他的理论，如果他的理论主张的爱自己是完全可以为了自己就舍弃他人，舍弃心中的良善、心中的正义、心中的爱，这种对于阿嘎贝追求的爱，如果心理学要我们要这样的爱自己，却是让我们要走向这样的方法，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不是基督信仰当中所要给予我们的教导跟方向。因此主流心理学讲到的爱，我们也需要经过过滤，好吗？理论实在是太多了，有些会去主张很强烈的就是自我心中，你看哦，比方我说要爱自己，可是什么叫爱自己？什么时候爱自己是足够？什么时候爱自己是爱对？什么时候爱自己是爱的应该？比方我说应不应该，如果我爱我自己，我就一直整天到晚吃一堆炸的，因为我喜欢，我爱，我喜欢这个炸食在我的嘴里跟我的身体当中那种快乐，那我一直这样给他，我应不应该？那这样子真的我爱自己吗？好，还有呢，爱也有很多，比方说我怎么知道我爱的这样是对的呢？好，比方说我觉得好，我做每一件事情应该都要先想到自己，不要 也想到别人。那从小我的教育也都以为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爱。可是当我们慢慢认识爱的时候，会发现诶，爱好像不应该只是限制在自己，而应该要走出来。可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教育，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一直认为爱就是想到自己就好。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多人很可能也会在这样的习惯中，用一种不纯全、不完全、不圆满的爱来认为那个就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也可能还没走在真正爱的道路上，我们还在边边慢慢的靠近它。所以连爱这件事其实也是蛮模糊的，蛮模糊的。那很多人的爱的理解也不一样，比方我们刚刚讲条件式的爱，很有可能我从小都是物质生活富裕，我都是要开名车，要用好的东西，所以我跟一个好朋友相处，他的家境没有那么好，他能够带我去玩所开的车，他买给我的礼物基本上都是平价的。那我会不会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习惯这种很富裕的生活，所以我以为父母爱我，所以给我这样的等级的用品，所以这就是爱。那我看到这个朋友给我开普通的车，带我去廉价、普通、一般、平价的地方，那我会不会也觉得那他就是不爱我的人？因为我父母的标准来看的话，那我这个朋友是亏对我。所以你看，连我对爱他的标准究竟在哪里也会有所浮动。所以心理学的理论当中讲到的爱，我们要提问很多的问题。不过最基本的爱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应该的，这一点是没有错。比方说我们看天主教教理在讲到合法的自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可能面对战争啊，有子弹打过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拿枪来自卫，好，这样的事情。好，这个事情在教理的2264条，他提到第一句话，我们引用，他说爱自己呢常是伦理的基本原则。好，所以爱自己这绝对是基督信仰当中也没有去否定的，爱自己很重要。好，我们刚刚讲到了agape eros philio， 我们也讲到基督徒的爱不是自恋式的爱，我们也知道基督徒的爱是会挑战我们的，要让我们学习的，因为这个爱是以耶稣基督、以天主的样式来讲的爱，而不是用我们人间自己衍生出来的一套理解所讲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定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基督信仰当中讲的爱是要让我们走向一个更成全的生活。而对于心理学中的要爱自己、爱自己的感受、要保护自己，这个呢基本而言也是伦理上正常而正确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情绪要不要也照顾它，对自己的身体要不要休息，是不是也要照顾它，我们对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不要常常谴责自己，也要肯定自己、赞美自己、鼓励自己，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出于爱自己的呢，要不要也是要的。所以重点不是不能爱自己，而是要注意的是你怎么认为这个爱是什么意思，究竟它是自恋吗，还是以耶稣的爱为我们的爱。所以耶稣圣心这个雕像是非常好的，当我们看到耶稣圣心，我们可以去学习主耶稣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用那个爱来当我跟我先生相处的爱，用那个爱来当我跟我孩子相处的爱，用那个爱来当我跟我的学生相处的爱，用那个爱来当我与我的同事之间的爱，用那个爱来当我跟陌生人之间的爱。那这样子你就不会爱到自恋，你就能够找到天主的爱。那我必须跟大家提件事，在福音中耶稣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同爱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爱自己，没有办法了解到对自己好是怎么一回事，那你怎么推己及人去了解到我该怎么爱别人呢？ 基督信仰跟东方我们这个中国的哲学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中国哲学在那个孔子这边有提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自己不要做的事我们不要加给人，用一个比较否定的方式来说，我们不要加给人的我们就不要加给人。那在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是爱别人叫如同爱自己，这个是从正面主动的方式来说，也就是那你平常怎么爱自己，你会如何爱自己，我们就很多可以讲，对不对啊？吃好穿好，不要让它着凉，不要让自己太难过啊，要有平安的心。当你知道该怎么爱自己，那个爱自己是多么棒的那样子的感受，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很好，你就要用这样的体认跟经验也加给别人，同样的去这样子的在意别人有没有吃饱，在意别人有没有喝饱，在意别人有没有安全，在意别人有没有被赞美，在意别人会不会听得很难过。我们要主动的用自己体验到爱自己的这种美好，希望把这个美好也让周遭的人得到。所以这个是一个主动的人生观，主动的人生观。耶稣基督也要我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你看到周遭的人，你就想想你自己，我们希望内心是怎么样的被爱被尊重，我们就应该去建设这样的社会。所以一种从自己内心中找到那一份对阿嘎北的爱的那种追求，其实我们人对自己说实在也是有阿嘎北的影子。因为你看我们爱自己，我们也希望自己就算过得不好也还是希望爱自己啊，我们自己就算犯了很多罪我们也还是希望能够爱自己。你发现吗？好像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这个对自己的爱似乎像是无条件一样，对不对？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啊，当然有一些人说我恨我自己，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千金这个万般的努力的要爱自己，就算自己做错事情也希望甚至合理化自己，就是为的是要能够感觉到自己还被自己肯定。也就是自我否认是一件让自己崩坏瓦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好像对自己也有一种无条件阿嘎北式的一份爱。所以如果说我们怎么爱自己，这样子爱别人的话，那我们应该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也应该阿嘎北式的爱来爱周遭的人，阿嘎北式的爱来希望别人得到更好的生活与平安与安全。所以我们这里就做一个小的总结。好，我们确实要爱自己，可是要注意到的是，这个爱应该是以耶稣基督教导的爱来爱，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自恋，我们就不会自恋。其实当人自恋，自我为中心，超越对天主的爱，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犯罪，因为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行为生活的远离来展现这样的生命，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所谓活在罪恶中的人。当一个人真的在爱中，以天主的爱为我们的爱，活在这样的生活里，其实我们自然是不会犯罪的。不只是不犯罪而已，还是一个内心丰富满被恩宠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一个人生。你的内心也是非常非常平静的，非常非常安宁，非常非常喜乐。好，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些东西。在当今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是让我们会对爱有所怀疑的，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记得，健康的这种自我接纳，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才能够有自我接纳，正常的来爱自己，来推到爱他人，理解耶稣所讲的那句话的道理，我们也才能够知道爱是多么宝贵。如果我们自己，这就好像是你知道卖东西，如果卖东西你说哦，我卖你这个，我一直推销你这，比方说我身边有这边辣椒，对不对，突然在手边，好，这个是我部落卖的辣椒，好，这个辣椒如果说我要推这个辣椒，其实这个辣椒我根本没有吃过，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辣椒很香的经验的话，我怎么推给你都是像是僵尸在 照表操课一样，没有说服力，我也讲不出有动人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可是如果我真的亲身在这个辣椒当中，我真的觉得这非常棒的话，那我推销给你，我能够用我整个的热情。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牵在爱中，没有爱自己，那我们如何能体验到爱是美好的，值得去建筑、去追求、去努力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体认，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到这个社会需要我们去投注更多的爱呢？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都必须要有健康的自我接纳，要希望每一个人包括自己能够得到这个益处。好，所以我们也要让他人得到这个好，愿意他人好， to will the good of another， 让别人 好。所以这份爱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重点不是不能爱自己，而是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什么，以及我们对爱的次序又是什么。好，最后你讲到超越对爱的天主的爱，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一辈子去记得，我们的爱应该全力放在天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才是天主以外的这些受造物。当然了，首先我们爱自己，自己的灵魂，爱周遭的人，周遭的灵魂。好，所以总是要先爱天主。有人说，先爱天主有什么好呢？先爱自己不就得了吗？可是我要告诉你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先爱天主，你很难先爱自己，因为这个是绑在一起的。你看，我说我爱我自己，那我是什么？我又是什么？我只是一个随机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跳动跳动而已吗？我只是一个比较聪明的猴子吗？我只是一个随时会被淘汰掉的不知所然就出现在世界的一团垃圾吗？我是神明打斗之后爱恨情仇的眼泪掉下来的刚好的附属品吗？还是我是天主独一无二创造，为了让我分享他完美无限的爱，而愿意让我参与这样的爱而赏赐的独一无二的人生呢？可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版本通通都跟你怎么理解自己有关，而这个理解自己都必须去回到，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爱这个天主爱的受造者、受造物，还是随机大地的产物，还是人类历史洪流中随时可以丢弃的东西？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会直接影响你能不能爱自己。你想看看，有很多人他在战乱当中整个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如果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随时可以离开、草芥如命，那就是完全生命就跟草一样没什么的时候，他还会那么有毅力要活下来吗？他还会那么希望自己要打胜仗吗？他还希望自己要活得快乐吗？还是他会觉得我不如就死一死算了？所以你看，我如何能爱我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能够被爱的？我是能够值得投入的？这都是牵扯到我怎么理解我是什么，人又是什么。所以这个对自己爱不爱，其实要理解到我是什么。可是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们，我如何能理解我是什么？这个你必须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因为我们靠自己的话，死胡同会绕圈圈。如果我们说我是值得被爱的，因为我认为我是值得被爱的，这个叫循环认证 secular argument， 循环的认证，也就是我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我只是迷信式的认为是如此， that's it。 可是这样子并没有一个很可靠的依据，好像我只是想相信而相信而已，那这样也不太理性。别人也可以讲说，哦，那是你认为啊，那有什么说服力？你认为甜美就甜美，那你很浪漫。没有个客观的真理依据让你能知道你是有价值的。所以你必须回到你生命的最源头。你不可能问你父母，因为你父母说，我也是有我的父母，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在这。而你问你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也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有我父母父母父母。那你问到第一个 人类第一对父母的时候，你问到第一对父母的时候，那你问到那个点，那你会发现你必须问到造物者，那个超越万物的那个造物者，你必须跟他问我为什么会在这。所以你跟他问就是从神去得到这个答案，所以从这个答案能够帮助你去认识到我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为何存在在这里，而这个解答就帮助你能肯定我是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是不是值得去在意的人，而这才能有机会继续爱下去自己。所以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之间的环扣环的连结是很清楚的。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认为说，不用提到神，我们不用提到天主，我也能爱我自己。可是说实在，如果不是天主用爱创造独一无二的你，你是一个这样子独一无二的受造物，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请问你用别的版本的理解，像我刚刚讲的，我是个粒子碰撞的结果，我是个随机的产物，我是个随时可以被丢弃的，我是个什么什么等等的时候，你确定你还真的有力量跟欣赏跟动力去爱自己吗？坦白讲，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只是一堆随机的物质的话，那我需要对我爱自己多么认真吗？我只是一个进化之中的产物。如果我只是一个有功能有功用就勉强有价值，没有功能没有功用就要被淘汰，就没有价值的一个随时价值由他人而定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比较聪明的猴子的话，那其实我爱我自己有什么用呢？别人没有爱我，社会没有认同我，老师没有认同我，那我还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那我如何能好好的爱我自己？所以你知道吗，当你要真的能爱自己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到那我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爱自己要回到形上学啊，要回到你对人是怎么认识的。而这个无法从人身上得到答案，因为会死胡同，我们必须回到造物者来理解。所以越是认识天主是什么样的想法来造我们人，你才有机会真正的爱自己。所以我们的爱自己爱他人都在天主之中找到答案，这是基督信仰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理解。希望我们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个的题目，去认识这个的议题。好，那我也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相关的澄清和理解，我们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去认识到基督信仰中讲的爱，然后是一个特别需要去认识跟理解的。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